伊朗要变天，川普三步走，重演下一刀几时落？许美华系咁讲嘅。陈玉珍称对岸只系打台北，立场吓坏美国智库。面包车当街抢人，中国网民话马克同老公唔敢出门。乌克兰新防长承认200万士兵擅离职守。北约揭露俄国军力问题，比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都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伊朗的领空这两日两度关闭再重开，白宫的动武按钮看来亦都似是被按了暂停。很多人以为川普退了，但是真正令人背脊直指阵的是，这个不是次撤退，更加似是在这清场。如果你以为这个是不打了，就可能正是错过了更加可怕的那一段。川普正在将伊朗政权的骨架一节一节敲松佢。以色列陆军电台 Glashor 16号引述多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澄清话，川普只是暂时推迟，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以色列方面透过秘密沟通渠道了解之后，认为川普更加似是在度争取时间，完成同盟友的最终协调和部署。军事选项依然明确存在。问题来了，川普到底是等什么呢？ S 平台开源情报大 V OSINT Defender 透露，白宫和盟友讨论的焦点包括军事行动是不是真的能够动摇甚至推翻伊朗政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礼拜三和川普通话，请川普先等一下，令到以色列有更多时间完善防御措施应对伊朗反扑。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还表示，以色列认为美方目前方案力度还不够强，难以真正动摇伊斯兰政权。也就是说，白宫在讨论的是一旦出手能不能够令到伊朗政权垮台。在军事打击前，川普先出了一个狠招。华盛顿邮报日前透露，川普要求欧洲盟友分享伊朗情报，但重点不在核设施，而是要一份特殊的名单，下令及参与杀害抗议者的组织及军队领导人姓名。川普说将凶手的名字记下来，他们将付出巨大代价。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官员特登将消息透露给媒体，因为川普想令到伊朗高层人人自危，彼此猜疑，从而加速内部瓦解。这套路数好像川普对付委内瑞拉马杜罗的三步走剧本，第一步公开威胁，但大家不当一回事，第二步建立联盟孤立对手，第三步是突发的雷霆行动，你以为只是表演，没想到事情已经结束了。马杜罗现在身陷美国监狱，正是因为他误以为川普只是表演。伊朗政权内部已经是千疮百孔。伊朗裔美国企业家、知名评论员帕特里克·贝特大卫16号在马里奥纳夫法的访谈中透露惊人的讯息，摩萨德不单止绝对参与伊朗起义，而且参与程度很深添。贝特大卫说，摩萨德对伊朗内部情况的掌握细致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不单止掌握哈梅内伊的确切位置，甚至连伊朗顶道层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系统都一清二楚。贝特大卫更补充说，这些隧道甚至直通俄罗斯大使馆。贝特大卫说，伊朗领导层相信全世界都想消灭他们，这种偏执心理令到政权内部充满猜疑和清洗，反而给到摩萨德创造极佳的渗透机会。贝特大卫认为定点清除86岁的哈梅内伊是浪费时间，因为他时日无多，如果出手应该针对那些年轻具有长期潜力的激进派领袖。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伊朗政权内讧的信号已经浮现。 S 平台上的开源情报大 V 透露，伊朗议会强硬派议员阿博尔·卡塞姆·贾拉雷、梅萨姆·纳迪以及其他几位伊朗知名人物指称，伊朗当局捉了伊朗前总统哈桑·努哈尼和前外长穆罕默德·贾亚德·扎里夫。前总统和前外长是温和派代表人物， 主张同西方谈判。如果消息属实，意味着哈梅内伊政权正在发得癫咁清洗，但亲温和派媒体否认这个消息，所以真相仍然不明。即使是这样，这种流言通常是派系放风，同样代表伊朗政权高层心理防线开始崩溃。川普对伊朗这种隐而不发、万火煎熬的策略也都引发了北京的焦虑。一家大内宣发文说，美国和以色列这次用的打法低成本、高收益，不急于全面战争，而是通过情报点阅、科技封锁、精准制裁，配合伊朗内部代理人，好像慢毒一样，令到对手经济崩溃、社会撕裂，最终自我瓦解。这样对整个中东的格局绝对是地震级的影响。中共最怕的不是伊朗输，而是这一套模式下一次会不会被复制到自己身上。尤其是川普索要迫害者名单这一招，一旦变成制度化工具，对中共权贵是强烈震撼，资产、家属、退路全部都被迫提前摊牌。习近平坐在中南海，可能正在焦虑地关注着川普在伊朗的这盘棋。接下来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川普这次是在避免战争，抑或是要逼伊朗自己先内爆再补最后一刀？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来留意一下这件事，看看帮不帮到家里的长辈。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家里的长辈年纪大了，吃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小心，其实这个都是身体代谢变慢、负担变重了的警讯。今年过年推荐大家送长辈这一款代谢宝，它最核心的功能就是透过天然草本帮身体做一次深度的扫除，将多余的负担排出去，人自然就轻松了不少了，行路也都更加有精神。快点来健康520官网帮长辈准备一份实实在在的过年礼物。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产品只是在亚洲地区销售的，购买链接我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台湾的国安风险不单止是来自海峡对岸，国民党目前强推的离岛建设条例可能更加致命。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主推这项法案的立委陈玉珍不单止在树叶台湾不是国家，暗示一开战先投敌，更自称不是台湾人。媒体人许美华15号透露，陈玉珍对两岸的看法甚至吓坏美国智库。许美华写道，几个月前美国智库的好友上门拜访金门立委陈玉珍，想知道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因为陈玉珍一直被视为明显的亲中派，亦持续阻挡国防民防预算。许美华透露，陈玉珍直接讲给美国智库听，他不担心中共打过来，因为中共讨厌台独，讨厌赖清德，只会打台北、打赖清德，不会打金门。陈玉珍甚至说，我的身份证上边写的是福建，我是福建人，我本来就不是台湾人。许美华表示，美国有人被吓到直接地问，他还是台湾国会议员啩，至少要尊重这个身份嘛。At least show some respect。去年6月，陈玉珍被问到如果北京入侵金门，应该怎样应对？陈玉珍回答说，如果当上院长，自己会主动跟北京谈判，如果因为这样违法，被捉也都愿意。黑熊学院曾经发文怒批，这个根本是开城投降的预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任何人在未获得合法授权下，都无权和中国进行任何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议和谈判。陈玉珍这种发言不单止令到台湾内部产生分歧，更加是被中共利用机会一步步破坏台湾民主法治。陈玉珍对两岸问题的态度，令到他主推的离岛建设条例显得更加危险。民进党发言人韩莹上个礼拜表示，这项法案令到地方绕过中央监管，中国产品可以通过金门、马祖等离岛获得台湾产地身份，重创台湾声誉。更加敏感的是，北京公开表态力挺。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陈玉珍提出的法案乐观其成。许美华警告说，为中国洗产地， 可能引嚟美国对台湾嘅关税报复。而家台湾可能得到美国 15% 最惠国待遇，中国嘅关税系 47%。如果唔要 15%， 想要 47% 嘅，就去支持陈若珍咁样嘅立委啦。下边呢个问题想听下听众朋友嘅意见。如果立委一边话我唔系台湾人，一边又推出可能牵动全台湾关税风险嘅法案，你觉得佢喺说博离岛发展呢，抑或系攞住全台湾做投名状向北京靠拢呢？河南新蔡县中学离奇命案震撼全国，更加可怕嘅系迹象显示呢种问题喺中国广泛存在。一位网友发影片话：我感觉最近越嚟越唔安全啦，我同我老公晚黑都唔敢出门。影片里边呢位女士讲到旧年自己身边发生嘅一件事，一对母女，个女睇个样亦就系初中生，刚啱从我哋屋企附近嘅一个超市出嚟，就被路上边一架面包车落嚟嘅人将佢滴咗上去面包车抢走咗啦。呢位女士仲数咗几宗网上边睇到嘅消息。天津一个22岁嘅后生仔落夜班，半路就消失唔见咗啦，到而家都仲未揾到人。喺抖音上边仲睇到一个母亲成头白发，话个仔去云南旅游，结果失踪咗，位置显示喺柬埔寨。影片留言区将近4000条评论都喺处分享自己身边嘅可怕故事，例如半年前广西贵港一个女仔大白天当街就被捉咗，佢喊住话我有乙肝。后边已经冇咗啦。上海奉贤1月1号，浦东、嘉定等近期亦消失咗一啲人，基本上都被信息压制咗啦。肯定仲有好多未发出嚟嘅。睇过一个评论，佢阿妈去睇病，医生话肝有问题要换。佢话如果冇合适嘅来源点样办呢？医生话你哋将钱准备好就得啦。一位江苏网友话：一直以为唔去柬埔寨就冇事。但边个谂到我哋就喺柬埔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近日接受看中国专访嘅时候话，河南新蔡悲剧并唔系孤立事件，而家民众将呢类事件同活泽联系起嚟系有道理嘅。当法轮功学员唔能够满足中共嘅时候，佢哋必然会向全社会伸出黑手。汪志远话，法轮功学员20几年嚟向民间讲述嘅真相，而家人们逐渐发现是真的了。汪志远呼吁全社会行动传播真相，只有公众觉醒才能够制止这个罪行，否则中国大陆每一个人都处在危险中。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14号透露，目前估计有20万乌克兰士兵擅离职守，还有大约200万乌克兰人因为逃避兵役被通缉。这个是乌克兰官员第一次公开证实军中存在严重的士气和逃兵问题。据 CNN 报道，乌克兰法律规定所有18岁到60岁的男性都必须向军方登记，不过其中只有25到60岁男性才需要接受动员征召。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颁布戒严令，所有符合兵役资格的23到60岁男性都被禁止离开国境，但至少几万人非法逃离。费多罗夫强调，乌克兰的人力问题使得技术进步变得更加重要，更多机器人意味更少的人力损失，更多科技意味更少的死亡。乌克兰英雄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和费多罗夫会面后强调，乌克兰的兵役动员制度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乌克兰一直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俄罗斯虽然人口基数要庞大得多，但同样存在兵力不足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在布鲁塞尔的一个论坛上说，俄罗斯现在每个月阵亡超过2万人。对比之下，苏联侵略阿富汗9年总共阵亡1.5万，苏联入侵阿富汗耗费巨大，竟然徒劳无功，这个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线之一。据商业内幕 The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吕特说俄罗斯的军力不可持续。14号英国国防部发出情报更新报告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四年以来，俄军总伤亡可能已经超过120万。上个月平均每日有1100名士兵伤亡。乌克兰方面听讲话，到而家为止有大约40万名士兵伤亡。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俄罗斯研究专家斯捷潘连科讲俾商业内幕知，同乌克兰相比，俄罗斯拥有更庞大的人口，但普京政府一直避免大规模强制动员，因为全面动员可能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所以普京越来越依赖秘密和非正式的征兵网络。斯捷潘连科说，以前克里姆林宫只是指派军事征兵中心，一些准军事组织和地方当局负责征兵。现在莫斯科不得不思考，我们还能够从哪里榨取新兵呢？斯捷潘连科说，如果俄罗斯不改变征兵制度，就会碰壁。大量使用无人机使到受伤士兵撤离变得越来越困难。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都表示，在俄乌战争中，士兵救治的黄金一小时早已经不存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